我们要来交通，约翰福音第二章。约翰福音第二章啊，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题目。他讲到啊，这个古今中外，无论任何的这个人住在哪里，都喜欢这个东西。这个东西就叫做酒。哎呀，圣经也讲酒啊，此酒非啤酒啊，不是那个啤酒啊，是。那我们就要来看呢，圣经怎么到底讲酒？但是在我们交通到圣经来讲酒之前呢，你要先认识，在新约里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东西，叫恩典和真理。这就是为什么我再把第一章啊这两节再加进来啊，因为它着重的说到，这在已过的永远里的话，在时间里就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。那这个支搭帐幕显出的情形啊，就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。你要注意啊，在中文这两个词中间是没有句啊，没有这 comma 叫做逗点啊，意思就是啊，它是一个词。但是啊，这个中文不太好讲，所以就把它讲成有恩典有真理。所以在你的领会上啊，你要把它领会成它就是一体的两面。它不是两个分开的东西。所以到后面呢，使徒约翰又着重的说啊，律法是借着摩西来的。那恩典和真理呢，是由耶稣基督来的。所以你就知道啊，这一个就把旧约和新约完全的分开了。旧约的整个精髓就是律法。因为在旧约中你要认识神，你就要懂律法。换句话讲啊，在新约里，在今天这个时代，你怎么来得着神？你怎么认识神呢？你就要得着恩典和真理。这就是为什么在接下来所有使徒约翰记载的这些，我们中文圣经翻作神迹，它的原文就叫做表号或者说记号，更好的说啊，就一再的来说明，到底这位在肉身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的这位耶稣啊，怎么显出恩典，怎么显出真理。这就是我为什么个人我喜欢表号胜过神迹，因为它完全没有神奇的味道。因为神迹这个词在我们一般中文的领会中啊，我们太过神奇。但是如果你去读这些事例啊，你就会觉得一点都不神奇。它整个的过程就一再的说明啊，这位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的，他就是满带着恩典，就是满带着真理。那为什么我们在新约里面我们需要这两个呢？真理啊，就说出这位神是谁，这位神怎么做事，这位神喜悦什么。所以真理一点不差的，就不断的说出这位支搭帐幕，或者说这个道成肉身的耶稣啊，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神。所有关于神的所事的描绘，所有关于神所做的描绘，所有关于神性情的描绘，都是真理。那你说只有真理不就够了吗？就神来说够了，就我们来说啊就不够。就好像啊，只有骨头没有肉。所以啊，这使徒约翰就说得很好啊，这位取了肉身的耶稣啊，就带着恩典，因为我们上次说到了，他就是一点不差完全的神，完整的神。好，在那个整个时代的整个这个学术的背景里面呢，把这一点就着重的说出来。但是为着你我的需要啊，就还需要有恩典。恩典就说明啊，让我们白白的得着。恩典就说明啊，不需要你我做什么。哎呀，在座的朋友们啊，早晨你要得着这个。很多的时候我们一讲到，哎呀，人家劝我们信主，很多时候人家一讲到把耶稣传给我们，我们就觉得我们还不够好，我就觉得我还没把圣经读过一遍，我就觉得我还需要什么什么。你知道恩典来了，就把这一切都挪去了。恩典就告诉你，你一点都不需要做什么。恩典就告诉你，你只要来得着我啊。恩典呢，也就说明了人跟神之间是有距离的，人是永远不可能达到神所要求的真理的。但是在恩典中啊，神又把那个给你了，这就是恩典。这不是你我做什么的问题，好，乃是啊， 你向的神如何的问题。这就是为什么使徒约翰呢、啊，要把有的在前面三卷福音书都没有的神迹啊，哎，使徒约翰都把它记载出来了。就像今天我们所要读到的，在约翰第二章这一个事例啊，这前三本福音书都没有的，而且按照这一本记载啊，很有意思，这是主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。哎，那为什么前面三本福音书都没有呢？按理讲第一个神迹应该是罪，哇，因为他就把整个完整的神就显出来了嘛。但是好像啊，在神的主宰里啊，到了约翰福音才开始来记载这一个神迹，就开始说明了这一个有直达正目在我们中间的耶稣啊，因着他的来，他就把真理带来了，因着他的来，他也把恩典带来了。弟兄姊妹，就着我们得救的基督徒，求主叫我们的一生中一直在这两面来增长，越过越认识我信的这一位是谁。但在这个越过越认识他是谁的过程中，恩典也不断的加增在我的身上。所以当人遇到我们的时候啊，不仅我能够告诉他们这位我所信的是谁，我还能够告诉他们怎么样能够在你的光景中，你一样可以来得着这位神。不是因着你的好你能够得着神，也不是因着你的不好你就不能够得着神，跟这个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乃是因为恩典来了，就是耶稣来了。恩典是非常属灵的，所以如果我们愿意把连回到啊约翰的另一本书的记载，就是约翰一二三书，就是约翰书信的记载，如果就着写作的时间来说，它更晚于启示录，换句话讲更晚于约翰福音，因为他是在拔摩海岛回来之后才写的约翰书信，所以你就知道约翰在那时候就更成熟了，他就来说到、啊、神的所事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他在约翰书信中就明文说到神是爱，神是光、哦、你知道啊，尼弟兄就把这两个就连在一起，哎呀，我就觉得非常的棒。他就说到啊，神是光，神是爱，是他的所事。那你知道所事啊跟他的显出就很有关系吗？我是谁，我的显出就说明我是谁，是不是呢？所以神是光的显出就是真理，神是爱的显出就是恩典。你看好不好啊？当光来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就看到真理了？哎呀，你才发现你离神的所事差得太远了。但是当你正在失望的时候啊，神的爱就来了，不要灰心啊，不要失望啊，因为我不仅是光，我也是爱啊。所以临到我身上的时候，我就得着鼓励，我就得着加强了，我就得着安慰了，那个就是恩典啊。好，所以啊，每一次我们再来讲到真理和恩典的时候，主啊，叫我们有个感觉，不是你以外的东西。很多的时候在我们领会上会是这样哦，在这里就着约翰的约翰福音的记载，一点不差的就是从耶稣基督来的。哈利路亚。好了，所以我们来看到啊，约翰二章啊，这个我们多半都耳熟能详的一个表号的时候啊，我们就来看啊，哇，这个全球人都喜欢那个东西啊，哎呀，主耶稣好像也很喜欢啊，的确主耶稣也很喜欢啊。那我们到底要问，在这个事例中真理在哪里，恩典在哪里？因为前面第一章不是清清楚楚的说了吗？直达帐幕在我们中间，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。所以要在每一个事例中要问真理是什么，在每一个事例中要看那恩典又在哪里。好了，所以这个神迹的发生在迦拿，对不对？在加利利的迦拿。好，这个迦拿啊，实际上应该在加利利的西边，好，在拿撒勒的北边，好，在这么一个地方。当然它的原文呢，也就是芦苇之地，所以你可以想见呢，这是一个不怎么样的地方。因为就是对不起啊，我常跟弟兄姊妹讲，我个人没看过芦苇，但如果根据圣经的描绘来说，应该是不怎么样的植物啊。对不起，你们可以更多帮助我。好，那好了，在这么一个地方啊，弟兄姊妹，我为什么要把这地点提一下？如果你要行第一件神迹，你会选哪里？我会选耶路撒冷。 至少在耶路撒冷嘛，很特别啊。主耶稣选了一个芦苇之地啊，意思就是名不经传的地方啊。你想想看，你会在那边写，这是第一件神迹啊！我要不做就不做嘛，我要做啊，那就啊，这就是我一再的要强调啊。我们中文翻作神迹，但它实际上属灵的意义就一点都没有那个所谓神奇的意义跟味道，它就是一个表号，表号让人认识谁呢？我这个肉身的耶稣啊，就是完整的神啊。所以啊，在那里有一个娶亲的宴席，很有意思。在这么多设立的祭代中啊，只有这一次，耶稣的母亲也被邀请了。当然了，你会问，哎呀，这因为多半都是耶稣带着门徒嘛，啊，那怎么会在这么一个特殊的设立中啊，耶稣的母亲也被邀请去了？等一下你就会看见耶稣的母亲的角色在哪里。好，我们就先说这个，这是一个最欢乐的时刻了。好，因为是一个娶亲的宴席嘛。好，那娶亲的宴席中啊，就发生了一件呢、啊，我们都不能想象，也都不能相信的事情。因为根据圣经的记载啊，当然耶稣和门徒也被邀请去了。然后接下来就说到啊，酒用尽了，这怎么可能呢？为什么我要提醒你，这怎么可能呢？因为有一个人呢、啊，是专门注意这件事情的，叫做管宴席的。如果没有这个提醒，那你或许可以说，哎呀，这个来的人数啦，预备上啦，都没有人注意。不不不不不，这个是啊，非常有计划的，非常有考虑的，都在啊掌握之中的娶亲宴席。但是竟然会发生了一个我们都不能相信的事，叫做酒用尽了。你有没有想过这句话的来源呢？按理讲不合理啊。是不是？为什么？因为他有一个管宴席的嘛。但无论如何，这个事实发生了。哇，弟兄姊妹，朋友们，你对你的人生是蛮有规划的。哇，我小学怎么读？我中学怎么读？我大学到哪里读？然后我就留洋，啊，然后我就啊如何如何，啊，一步一步的规划。都在你的掌握之中啊！但是你要相信一件事，但是你要接受人生中一个人最不愿意接受的事实，叫做酒用尽了。无论你有多详细的规划，无论你有多精心的考虑，无论你用多大的努力来达到你每一个所规划的，只要经过一点人生阅历的，都能够告诉你，有一个阶段叫做酒用尽了。哎呀，你有没有经过这个？你的智慧用尽了，到好像啊，在你所有的感觉中啊，没有一个你不能迎刃而解的，但好像就有一个东西啊，你过不去，就像你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有没有这样经历过？好，那你说，哎呀，智慧我没有，那我再提醒你一个，你的健康有没有用尽了？哎呀，那你更说错了，我这么年轻。哎呀，真的，我小时候还没有觉得这些哇，有这么多这该注意这个该注意那个，好像我小时候就这么吃也这么长大了嘛。哇，现在不得了啊！包括弟兄姊妹都很关心我们，常常就是 email 来，哇，这个那这个不好那个好，那你到底要我吃什么？好像你有没有收到这样 email？ 哎，对不起啊，弟兄们不要误会，我是很感激你们收我 email， 但你常弄得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呢、啊。你有没有收到这样 email？ 本来你还吃得好好的，哎呀，都不能吃了，什么意思？用尽了吗？就弄得你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呢？你无论你跟随哪一个食谱啊，你都很痛苦啊，因为你实行三天之后，你都不晓得该怎么办呢。哇，我在这里曾经不是讲过吗？我很怀念啊，我小时候那红豆饼，有没有？我讲过嘛，所以前段时间回台湾呢、啊，我满脑子想到我总要吃一次红豆饼。哎呀，主也让我如愿呢、啊，但好失望哦。好，后来我回去跟我妈讲，我妈说你肯定买的你家你买的那个店不对。好， 但是我就是就的我住的范围啊，那时候唯一可以找到红豆饼的店。哎，当我咬下第一口的时候啊，好失望哦。我想如果我回到台湾只为了这个目的啊，哎呀，主啊，赦免我。弟兄姊妹，我为什么提一下这个？无论那个是你多所想要的，哦，当然我还听到是有弟兄姊妹啊，有海运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啊，来到这里的，哦，夏味鲜啊还是什么，哦，那个无论那个是你多所想要的，哦，我没有说那个好与不好，但我不过只提醒你，无论是你多所想要达到的那一个，其实啊，如果我们人生有一点经历，你都要说这句话，你越是想要达到的那个是越叫你失望的。哇，好像你的人生好悲观哦。不是我的人生悲观，是因为我有了主，我愿意面对这个现实的人生。很多人呢，就不愿意面对这一刻。但今天我们有主了，感谢主，这个都是人生中他要面对，这就是这里的经历嘛。按理讲这是不应该发生的嘛，怎么可能酒会用尽呢？你想想这一刻那个管宴席的，哇，我不晓得新郎知不知道了，但至少耶稣的母亲知道，我不晓得耶稣的母亲怎么会知道的。好，很有意思啊。那大概意思就是说，多半人应该都知道了，对不对？那才会耶稣的母亲也知道嘛。那你想想看，谁最敢对耶稣说这句话？在那个场合中，耶稣的母亲啊，管宴席的一定不敢了。或许他也不知道这位就是完整的神啊，但是玛利亚知道啊，对不对呢？所以玛利亚就说啊，他们的酒啊用完了。意思就提醒耶稣啊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想一想，你说主耶稣知不知道？主耶稣还没有去宴席以前知不知道？如果主耶稣知道拿单业在无花果树底下的事，主耶稣难道不知道他去之前就知道酒会用尽吗？那你就会问了，如果主耶稣如果已经知道，为什么让他发生呢？这都是合理的问题啊。因为你要懂这样合理的问题，你才会知道这个表号多有意义啊！好像在主的主权里啊，他就许可让它发生。如果我是主耶稣啊，就它发生的前一刻，我就敲锣打鼓 ，Attention please， 对不对？这才叫行神迹嘛！哪有行神迹不让人家知道的？那你那神迹在哪里呢？对不对？我就稍微敲一下。好，当然如果我还有点，我就先跟这个管宴席的打个招呼。好，注意啊，我要宣布酒将要用尽了，最后一滴将要用尽了。好像都没有啊，主耶稣不作声，还要主耶稣的母亲来提醒他。所以我这么描绘一下你就懂了，在此时此刻为什么才会有下面的对话。主耶稣的问话就把这一个真理要说出来了。他的真理是什么呢？他的真理就是啊，这是在我们一般特别啊这个中文的弟兄姊妹很难懂的一些对话，我们的感觉中啊，主耶稣好命哦，好，很命，好，中文怎么翻比较好？主耶稣好很刻薄，好，是不是合理吧？你看看这个对话，好，我与你何干呢？好，当然前面就看你怎么翻呢。好，其实原文是妇人，只是我们和合版呢，因为这个妇人就更怕给读者更不礼貌的感觉，就把它翻作母亲。事实上不是母亲，就是妇人。好，但是这个妇人的用词呢，是在当时犹太民族中对所有妇人的尊称。所以他跟我们的中文讲妇人呢不一样，啊，这是他们在当时的这个对话中啊，就是一个尊称，所以我们不要把它领会成了主耶稣很没有礼貌啊，不是这个意思的，啊，因为在那一个公众的场合， 他这是非常合理的对他母亲的一个称呼啊，因为你要知道，因为他接下来讲的话就不是站在母子的关系上说的对话了，就是在真理上的对话，因为至少他就要说出我是谁了。因为你既然告诉提醒我了嘛，就用完了，意思就是说我知道你能了，赶快啊，对不对？就这个意思嘛。那主耶稣这时候就因为有人说提醒他他要来做哪一件事情的时候，这时候就关乎真理了。所以主耶稣这时候的回话就不再是母子的关系上，主耶稣这时候的回话就是要来说我是谁了。所以他就说了，我与你何干呢？他的原文意思就是我们有何共同之处，或者是说让我自己决定，这两个都可以。但是如果这样翻，就中文白话读起来就很不通顺，但你这样子来领会，你就懂为什么主耶稣会有这样的回话，就是你我有何共通之处，或者说让我自己决定，都可以，这两个意思。意思就告诉耶稣的母亲啊，我知道了。所以下面那句话就更合理嘛，因为我的时候还没有到。这就是真理啊，就提醒他啊，不要忘了，我就是主啊，我就是这个完全的神啊。我当然知道酒用完了，但问题是什么时候做，在我。这就是真理，真理就说明他就是完全的神。为什么？他完全知道你我真实的光景，他完全知道你我真实的需要，而且他许可那个真实的需要发生在你我的人生里。很多的时候我们的感觉不是这样吗？主啊，你若早就，那不一切都好了吗？ 有没有这样跟主呼喊过？也常常这样跟主祷告啊，主啊，你不早就，主说我与你何干呢？意思就是说让我自己决定，我当然知道你需要什么，问题是你并不知道你需要什么，只是在你的感觉中你觉得你需要这一个，而且就在现在。主耶稣，不不不不不，让我自己决定，这就是真理啊。换句话讲，你所信的主是完全的神，你所信的主有绝对的主权，你所信的主他知道你真实的需要是什么，而且他更知道他什么时候来应付你那一个需要。好，所以我想我们把这个对话摆在一起啊，前后文我们就完全的清楚了。主耶稣完全没有不敬他的母亲，但主耶稣的对话中也要让他母亲知道，现在你所说的是谁，他就是完全的神。他不过就在一个肉身里，但他的所事就是那个完全的神，他只不过受这个肉身的限制。好，所以这是真理的一面呢。所以主耶稣的母亲马上就说，对佣人就说了一段话，对不对？他吩咐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。所以你就知道啊，从主耶稣下面这个对话中啊，主耶稣的母亲完全没有觉得被触犯了，不合适了，完全没有。反而那个对话就说明啊，哎呀，就在那一刻，耶稣的母亲马上就体会了，哎呀，我前面那个问话是过了，我前面那个问呢，完全在我自己的感觉中，我前面那个问完全照着我的意思，所以他才会有下面的那个回答嘛。他们吩咐你做什么，你们就做什么，这就是完全的顺服啊。他就能够完全懂我与你有何相干的那一句话的意思，还有我的时候还没有到的意思。耶稣的母亲完全就明白了。弟兄姊妹，在整个我们属灵的过程中啊，相对比较难学的一个功课，就是懂主的主权和主的时候。你看是不是这样？因为在主的主权中，主许可我们有酒用尽的时候，但问题是在酒用尽的时候，我们能不能够也能够告诉主，主啊，我让你决定你的时候。但往往我们一开始酒用尽了，我们就有 计划二、计划三、计划四、计划五，是不是这样？包括我自己嘛，我们不太有个感觉啊，主啊，你来决定你的时候啊。所以这时候啊，我们就很需要这句话：我与你有何相干呢？意思就是你我没有共通之处啊，你所看的太狭小了。我所看的太短视，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啊，下面的两步是什么。我只能看到下一个台阶，我要这样走啊。那下面十个台阶呢，我就看不到了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主有主的时候啊，主有主的主权，主有主做事的方式和原则，这就都是真理，这完全关乎他的所事嘛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主。弟兄姊妹，我盼望这个神迹啊，不断的来提醒我们。主啊，是的，等候的时候是为难的，等候的时候是焦虑的，等候的时候是不舒服的，但是求你常提醒我们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求你用你的主权来带领我，求你给我，叫我能完全顺服在你的主权里。你如何的吩咐我，我就照你的吩咐而做，这是最蒙恩的。所以啊，感谢主。那还好啊，在这个娶亲宴席的家里啊，有六口石缸。这每一个石缸的容量啊，和合版圣经是说2到3桶水，是不是？那实际上啊，应该那个两到三桶啊，如果按照我们今天的单位来说啊，就是20到30个 gallon， 就每一个石缸啊能够盛20到30个 gallon， 如果你加油你就懂大概有多少了，是不是很多啊？好，所以有六个，所以你就盛六嘛，所以大概有120到180个 gallon。 好，主耶稣就吩咐佣人说啊，把缸啊加满水啊，佣人呢就把缸加满水了。很有意思啊，如果对不起，因为我自己学化学啊，所有的这个我们讲我们现在所用的酒，好，哎呀，我真希望主给我这个怜悯，我能喝酒，所以我能讲得更痛快一点，但是主就没有给我这个基因啊。好，因为我试过，好，我这一喝酒啊就全身长酒疹啊，就在我退伍的前一天晚上，好，他们非要我喝，好吧，我说这最后一个晚上了嘛，哈，出点差错也就算了，我就试了。但是我跟他们讲好，任何的问题你们要负责。这是话先讲好啊，啊，没问题，你喝喝喝，好。就台湾啤酒2小口而已，还不是金门高粱啊，就台湾啤酒一开罐的。我就开始地上打滚，因为太痒嘛，全身抓，你知道长酒疹嘛？好，因为对不起啊，因为酒精没有办法在我的肝脏被代谢，所以只能在血液中循环，这就为什么开始全身长酒疹。他们就赶快啊，送我到这个凤山的急诊医院。这是我退伍前天晚上发生的事。所以从那以后啊，就啊，我就知道了，我也不知道什么叫美酒啊。什么叫不好的酒？只能相信人家告诉我这是美酒，好，这是美酒，好，就很羡慕人家告诉我这是美酒啊，好。但是啊，这所有的酒啊，都要从含糖的东西来制造，所以如果就化学上来说啊，水变酒是不合理的。我为什么这么提一下，你就懂了。这个就是表号，因为这里完全没有糖掺在里面。好，那很有意思。那你说他为什么把缸的水加满呢？当然你可以就灵感解，哎呀，丰富嘛，对不对？因为那就是一缸的酒啊，20到30 gallon 的酒啊，啊，喝吧！哎呀，那娶亲的宴席，怎么喝也喝不完呢。但是有一个圣经学者，他解得很好。所以我愿意在这里跟弟兄姊妹分享。他说啊，为什么把缸加满水啊？因为就不能作弊啊，就不能里面啊掺酒进去啊。 就全部是水啊。当佣人去舀的时候啊，一整勺都是水啊。送到管家那里一尝啊，哇，好酒啊！什么时候变的？舀水的佣人也不知道。什么时候变的？当然，圣经讲的，管宴席的更不知道从哪里来的，对不对？圣经不这么说吗？就什么时候变的？不知道。你有想过，真的很有意思啊！满缸的水啊，连而且这个解经学者说啊，耶稣还不是叫门徒去倒水，因为只要叫门徒去倒水，有作弊嫌疑。好，我们真理姑且不论啊，但是你看这解经也很有意思嘛。他叫用人去倒水，就不能作弊啊，就倒的就是水啊，好，而且还倒满，就是你要掺酒都不行。真是很有意思啊。但就是从这么平凡的水啊，就变成了上好的酒啊，没有任何的掺杂。我想管宴席的应该懂什么是上好的酒跟次好的酒啊。哇，如果他能够见证这个瓦去的是上好的酒，那我想那肯定是上好的酒，所以他才会把新郎叫来嘛，哪有这样子摆的呢？而且还把责备一顿啊，意思就把责备一顿了。好，当然我想他也是给自己解围了，好，对不对？因为刚刚就用尽了嘛。哦，原来用尽是为了后面拿上好的来啊。好，也给自己一个下台阶。但是啊，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啊，整个基督徒的人生就是这么美妙啊。在你看是平凡，在你看是平淡，在你看是不过就是这样，但是你知道管宴席的，就是旁边的人能够替你做见证呢、啊。哇，原来这么好啊！你自己都不觉得，就是舀水的那个人也都不觉得，只有这个管宴席的一尝啊，哇，原来有主的人生这么好啊！朋友，你羡不羡慕啊？这就是恩典啊！好酒在你的人生中就是恩典啊，而且它的来源是极其平凡的水，他根本就不在乎啊！你还需要做什么？你只要有水，哈利路亚！人有70%的水啊，就组成来讲啊，所以你一定有水啊，主就能够叫那个水变成极其上好的酒啊，不需要再加什么糖啊，都不需要了，你只要有主啊。但是啊，你不要只得着好酒啊，你要得着那个变水为酒的主，你就永远有那上好的酒。好，哈利路亚，不要去仅仅保安那个上好的酒，哇，太好了，你要更保安那个变水为酒的主。朋友啊，你知道基督徒的人生如果就外面看，是的，你可以说他跟我们没有什么不同，我也愿意说是的，是这样的。但是尝过的人就告诉你啊，哇，这个酒太好了。为什么太好了？因为主叫水变成酒，而且是上好的酒。唯一的关键就在哪里？就是你要得着主。所有你经过的人生，我们都会经过；所有你要经过的事件，我们也都要面对。基督徒没有少一件，对不起，对不对？基督徒也有用尽的时候，而且基督徒常常用尽。为什么？因为主很爱我们啊，主更爱我们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主叫我们经历更多的真理啊。为什么主叫我们经历更丰富的恩典呢？为着要经历真理，为着要经历恩典，就需要有酒用尽的时候。这在主的许可里许可这些发生，也在主的许可里，他就告诉了我们：我是主，我有我的时候，我知道什么时候该做什么，我也知道该怎么做，好叫我们能够安息的等候主的作为啊。 所以等到主真来做的时候，那就是恩典了。哈利路亚，求主给我们这样子的怜悯，叫我们常常告诉主，主啊，我来认识你的时候啊，不再是教条，我们的诗歌说了，也不再是律法。哈利路亚，你是真理，你也是恩典，好叫我认识你是谁，也给我这样的怜悯和恩典，叫我来得着你就是那一位我所认识的是谁。 Amen。
谢谢你早晨向我们说话，你就是那位完整的神，今天成了主啊肉身，赞美你，使他帐幕在我们中间，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。接着约翰福音第二章，主啊你让我们看见，主啊你就是那真理，赞美你，你有你的时候，知道该做什么，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，谢谢你主啊，我们真是原来是与你不相干的，主啊你来到我们中间，主啊按着你的大能，按着你的时候将恩典赐给我们，变水为酒的那一位成为我们人生最上好的酒，哈利路亚，成我们人生的满足。主啊我们宝贝你，宝贝你这位变水为酒的主，早晨你来得着我们每一位，得着我们的人生，不仅有上好的酒，有变水为酒的主，赞美荣耀归给你，在这里显出你的荣耀来。谢谢你，谢谢你早上的说话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感谢主。